这的一生可以说是多姿多彩的，他有过许多很不平凡很特别的经验，但是在他那么多特别的经验里面，我觉得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件事情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雅各生平中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个经验以前，雅各是一个样样以自己为中心，完全为了自己的喜好而生活的一个人。但是这次经验以后，雅各变成了一个神所能够使用能够赐福的一个生命，因为在这里他有了这个极端特别的经验。那今天我要简单的跟大家思想一下这个经验在雅各的生命里面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这个经验使得雅各整个的生命改变过来了，可以说在灵里面他有一个真正复兴的经验了。我们简单的要把雅各这段经验的意义来思想一下。这里头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注意的是，雅各在这个时候因为他在那里见到了神的面，他灵里面有一个苏醒的经验。刚才我们看的经文那里告诉我们说，神对雅各说，你起来上伯特利去，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神给雅各的吩咐没有别的，只有一句话，你上伯特利去，到那里要给我筑一座坛。但是当神的吩咐一临到雅各的时候呢，雅各即刻心里面有一个可以说超出常情的一种反应，他即刻就告诉家里面说，我们应当洁净自己啊，我们应当到神的面前去。为什么会如此呢？这个不是雅各第一次见神的经验吧？我们记得大概在这件事情以前十多年二十年以前，雅各刚刚离开他父亲以撒的家，从他哥哥面前以扫的面前逃跑的时候，去哈兰地方，他就来在差不多这里，他面对面的也曾见了神。在那时候我们记得他在睡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在异象中他看见耶和华从天上向他显现，在个梯子上面下来，好像他在那里面对面的看见了神，他那里非常惊奇，他说啊，原来神就在这里，我不知道啊。我们记得那次雅各见了神以后，他灵里面也有一个转变，他在那里向神有应许说，神啊，如果你要赐福我，带领我到了我所要到的地方，我再平安的回来，我就要把我所得的十分之一都奉献给你等等。所以那个时候他灵里面有一个转机，他有一个改变，他在灵里面有一个苏醒，他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他自对自己的生命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目标，也对神有了一个新的应许。但是等到他去到了哈兰以后，过了一年，过了两年，过了三年，过了五年，渐渐的他的生活跟哈兰地方的人好像完全一样了，没什么改变了。经过了一段和哈兰人一起生活的时间，他心里面好像对过去神向他显现那个经验呢渐渐的忘记了，那个灵里面的感受渐渐的冷淡了。不错，他过去曾向神有过应许，但是那个应许渐渐的失掉了意义了。不错，神曾对他向他显现过，但是那个是二十年以前的经验了，现在他的生活和哈兰人好像没有什么分别了。他过了一个与见神以前没有分别的这么一种生活了，整个他过去属灵的经验好像完全忘记了，他灵里面那时候的感动现在不再发生效用了，他过的生活和一般人没有分别。现在耶和华再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灵里面苏醒过来了。他说，我是一个得过神特别启示的人，我是一个蒙神特别恩典的人， 现在我竟然过了一个与世人没有分别的生活。他说我怎么能够继续来过这种生活呀？我这样的生活能够到伯特利去吗？我这么样的一个生活，与世人完全没有两样的生活，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见神的面吗？他现在发现了一个真理，他发现他自己的生活现在不够好，不配到神的面前去敬拜耶和华。他发现他自己灵里面的缺少，他发现他自己灵里面的需要，所以他对他的家人说，我们需要自洁，我们需要更换衣裳，我们因为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去。他知道他现在自己的生活不配到神的面前去，他灵里边有了一个苏醒的经验，知道了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缺乏。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生活，也需要有雅各面对面的看见神，被神所苏醒的这么一个经验。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人在过去曾有过灵里面特别的经验，我们可以说在某某时候我曾面对面的见了我的主，在某某时候我曾心里面受过特别的感动，或者在某一个时候我甚至于曾把自己要决心奉献给神，但是那个是三年五年或者十年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在过去这段生活里面呢，我们生活的太舒服了，我们生活的和我们四周围的人呢完全没有分别了，我们不是没有过灵里面的经验，但是我们把那个经验好像完全把它忘记了，那个成一个过去的事情了。今天我们也需要像雅各一样，再一次面对面的看见我们主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我现在的生活已经离着过去的那个标准差得很远了，我需要在灵里面重新苏醒过来，我知道我这种生活不配到神的面前去。雅各的生活，因为他面对面的看见了神，他灵里面苏醒过来了，他发现他自己现在的生活不配到神的面前去。他对家人说，我们需要自洁，我们需要更换衣裳，因为我们要去面对面的朝见我们的神。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的经验，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灵里面有一个苏醒的经验。然后第二方面呢，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在这里有一个彻底洁净自己的经验，彻底的洁净自己。我们看见这里在第二节，雅各来到家人面前对家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这很有意思，雅各他知道自己的身体他的整个生活不够洁净，现在要去见神，他需要洁净自己。他对家人说，我们要除掉外邦神，要自洁，要更换衣裳。但是家人的反应怎么样呢？第四节，你看第四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都交给雅各。这就非常有意思，问了雅各的家人是敬拜耶和华的人，他们中间有外邦人的神像，这个当然是不应当的了，他们应当除掉他们的神像了。但是下面说连耳朵上的环子他们都除掉了交给雅各，为什么他们要把耳朵上的环子都除掉呢？戴耳环难道也是个罪吗？实际上按当时的情形来说呀，迦南人中间妇女戴耳环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是一个很普通的装饰在迦南人中间。所以雅各的家人从哈兰地方来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如果他们中间的妇女都戴耳环呢，这个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情。迦南人不会批评雅各的家人说，哎，怎么你们的女人戴耳环呢？这是很普遍的一个装饰，没什么特别。他们不会因这个原因呢，好像受到别人的讥笑或者批评。他们甚至于不会为这个原因，好像失掉他们的见证，使得耶和华的名受侮辱，不会的。 因为迦南地的人普遍都戴耳环。但是哈兰地方的人，雅各的家人是从哈兰地方来的，但是哈兰地方的人的生活习惯呢跟迦南人不一样。哈兰人戴耳环的意义同迦南人戴耳环也不一样，因为哈兰地方的人呢，他们的女人戴耳环呢是他们对自己的神忠心的一个记号。在迦南地方呢，这个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装饰，但是在哈兰人不同了，他们对他们的神忠心的人，那些个妇女才戴耳环，所以戴耳环呢就表示他们是对神忠心。换句话说，在雅各的家人来看呢，戴耳环有一个宗教意义，是一个迷信的记号，是他们拜偶像的一个记号。不过呢，哈兰人也许这样看，但是迦南人不是这样看法不？所以雅各的家人如果来到迦南呢，迦南人可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戴耳环，以为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风俗，一种普通的装饰。但是雅各的家人他们自己心里边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这是一个罪，这是一个对神不忠实的一个记号，这是表示他们的生活在神面前不能悦纳。虽然迦南人不知道，神的名不会因着他们这个行动在迦南人面前受到羞辱，他们不会在迦南人面前失掉见证，但是他们自己心里面知道这件事是错误的。他们说，就算外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这件事的真正意义，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里犯了罪了，但是我们的神知道，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彻底的把它对付清楚。我觉得雅各这个家人的见证啊，应该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多少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可能有这样的情形，有一些个事情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件事情没什么了不得的大错，我们不会因着这件事情失掉我们基督徒的见证，我们不会因着这件事情使得主的名受羞辱，但是在我们的内心里边，我们知道这件事是错误的，我们知道我们所存的那件事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表面上容易使主的名受侮辱的那些个罪，也许我们很愿意很容易在人的面前把它对付清楚了，但是内心里面我们会却隐藏着一些个事情，是出于肉体的事情，是自私的事情，是属世界的事情，是主所不喜悦的事情。表面上我们都做得很好，外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所做那些事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们内心里面知道。表面上有一个好的外表，但是内心里边却有一个错误的动机，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却是多么普遍的一件事情。做的这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很好，但是我们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动机，我们另外有一个目的。有一次在香港的时候，我到我的一个学生的教会去讲道，那教会我跟他们很熟，我的一个学生在那里做牧师。我去的时候那天刚好那个 bus 很顺利，所以我早一点到，大概早了可能10分钟左右我就到了。平时呢都是时间很紧，但是那天因为车子顺利，所以我早一点到了。到了以后呢，礼拜堂里还没有什么人，他们主学在别的房子里边，礼堂空着，所以我进去以后就坐在礼堂的那个前排那里等着聚会的时间，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我坐在那里等的时候啊，我跟他们很多那个教会的职员也很熟了，我就看见一个执事从后边走过前面来了， 直接走到前面来，到了讲台上，用手摸摸那个讲台，看一看，我知道什么意思了，看看有没有尘土。那么这个他看了以后呢，赶快就走回后边去，拿了一块布到前面来抹那个讲台上的尘土。哎，我心里非常快乐，我为我这个学生感谢主，我说你教会里面有一些个这样的执事啊，这是他的福气啊，这么好的执事，在聚会以前先到礼拜堂来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干净啊，不好啊，把它打理干净。我说我这个学生太福气了，有这么好的执事在他的教会。但是等那个这个台抹完了以后啊，都往回走的时候，这个执事呢，他一边走一边口里在讲话。我一听这话呢，我的心整个沉下去了。他讲什么呢？一边走一边讲啊，哼，礼拜天早晨讲台都不骂干净，我来骂。我不知道那个礼拜堂应该谁骂讲台哈，说不定可能应该是牧师，我不晓得。那个礼拜堂在那个时候没有别人，只有我一个坐在那里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执事他这样骂讲台，这样讲话，就是讲给我听，是不是？那不然讲给谁听呢？只有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吗？他这件事情做的本身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工作，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那个动机是为什么？借着这么一个美好的工作，实际上他只是为显露出来别人不好。有别人应该骂讲台，他不骂，我来骂，我做的比他好。工作表现的本身可能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里边所隐藏的那个动机，那个真正的目的，错误的。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追求的，甚至在人面前追求的，不是单单在表面上我们做得过得去，我们不失见证，不叫主的名受侮辱，感谢主，如果我们能做到那一点，那是应当的了，是好的了。但是主所观察的乃是我们的内心，不是表面上我做得多好，乃是我内心里边真正的那个动机，那个目的，我自己心里边所明白的，我里面那个真实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雅各他说我们要自洁，要更换衣裳，也应当的。但是他的家人明白了，我不单要自洁，我不单要更换衣裳，我连那个我们生活中隐藏的那些东西，就算迦南人不知道的，外人不知道的那些个错误的事情，我都要把它对付清楚，把那个耳环把它除掉。耳环那件事情别人没有人知道，但是他自己心里知道，主知道。今天我们如果要是真正在灵里边苏醒过来，走上复兴的道路，我们也需要在主的面前检查一下我们的心，不是表面上的，表面上人都知道我们可以做得很好，感谢主，但是我们内里，内里边所存的没有人知道的那个事情，我们隐藏的那个动机，如果那个东西不能得神喜悦，我们还是一样只做了一个表面的功夫。所以我们看见雅各在这里，他灵里面得复兴的时候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灵里面苏醒过来，知道自己心灵里面的需要了。第二件事情，是他有一个愿意彻底对付自己的经验。第三件事情，在第七节，刚才我们看见，在前面第一节神吩咐他你要筑一座祭坛，到第七节说他在那里就筑了一座祭坛，他在生活中筑了一座祭坛起来。祭坛在旧约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要留意一下旧约时代那些个神的仆人的见证，亚伯拉罕的生活，无论到什么地方他筑一座祭坛，以撒无论到什么地方他筑一座祭坛，但是雅各在这个时候以前没有筑祭坛，现在他灵里面苏醒过来了，他灵里面复兴过来了，他筑了一座祭坛。所以祭坛在很多方面来说是一个灵里边复兴，是一个神所悦纳神所赐福的生命的 一个记号，本灵里边有一个祭坛。那如果我们把旧约的教训归纳起来思想一下呀，我们可以看见祭坛是什么意思。我觉得祭坛按照旧约时代那些个圣徒的生活见证来说，至少有几方面的意思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都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思想一下，祭坛的头一个意思呢，是一个属神的人生活上的记号。在旧约时代的人呢，凡是属神的人，刚才我说过亚伯拉罕、以撒等等这样的人，他们在生活中一定有一个祭坛，有一个祭坛就表明他是敬拜耶和华的人，没有一个祭坛就表明他不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的人。那雅各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以撒的儿子，他曾在伯特利地方面对面的看见过神。我们可以想象啊，雅各刚刚到哈兰的时候啊，他一定常会对哈兰人地方的人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孙子，我是以撒的儿子，我是神的选民，我是在神面前蒙恩的人，神曾向我显现过，我有过特别灵里面的经验。他能像很多人那样讲，但是实际上在生活中呢，他没有一个记号显出他是一个蒙神恩典的人，没有一个记号显出他是神的选民来。他口里面可能一直讲我是属神的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是一个蒙神恩典的人，但是在生活中没有一个记号显出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做事的方法可能和哈兰地方的人一样，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他做事的方法和哈兰地方不认识亚伯拉罕的神的人没有分别。这样过了20年的时间，现在雅各灵里面复兴过来了，他说我不能够在生活中再没有一个属神的人的记号了。过去20年的时间，在哈兰地方，他向他的舅父拉班，或者他拉班的儿子等等，向很多人讲我是属神的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但是他生活中没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记号。别人可能问他说，你是敬畏耶和华的，你怎么敬畏法呀？我们看不见你有什么敬畏耶和华的特别的记号来。他整个做事的方法和世人没有分别。我们可以想一想，雅各20年来在哈兰地方的生活跟哈兰人没有两样。我们记得哈，雅各到一个时期，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应该自己有自己的事业了，不能够整天在拉班的房檐底下过生活了，我应该建立起来我自己的家业了。当他有这样感觉的时候，你记得他怎么做吗？他用人的方法，怎么样可以从拉班的产业里边得一点牛，得一点羊，用人的方法去得。他要得产业的方法与拉班家里边的人所做的没有分别。我们记得雅各想要结婚了，要结婚了，他喜欢他的表妹拉结。我们记得怎么做，他没有问耶和华我应当怎么做，没有说这个神呢，我应该不应该这样行，他用当时的一般哈兰人做事的方法。等到差不多他的家已经产业够多了，儿女长大成人了，他说啊，我不能够再在哈兰地方过生活了，我应该回到我自己的家乡去。从哈兰他要走到迦南地方去，他怎么走啊？不是因为说他清楚知道这个是神带领他要去啊，他不再受拉班家里边人的气了，我们走了，带着个妻子儿女 甚至于连他舅父拉班家的偶像通通带走了，哎，全家就要回哈兰地方去。他口里边整天在讲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满口的承认耶和华的名，但是他的生活没有一点敬畏耶和华的记号，他用生活可以说否认了耶和华的名。多么容易的一个失败，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说多么大的一个试探。我们可以满口的承认我们主的名，我信主信了多少年了，我是某某教会的会友，我是基督徒，我懂得什么教会的规矩，或者我在教会负什么责任，我满口的承认主耶稣的名，但是我生活里面做事的方法可能和我四周围那些个不认识主耶稣的人完全一样。我口里面承认了主的名，但是我在生活上可能完全否认了我的主的存在。我要做工作了，我要做一种职业，我要选择一个生意，选择一种职业的方向，我们用什么标准来选择呀？这种职业出路好一点，容易一点，这种职业需要大一点，找工作机会多一点，这种工业工作前途好一点，升级快一点，或者收入多一点，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或者我清楚的可以说，我知道这是主在我身上的带领。结婚，选择婚姻的对象，我们多半的人都有机会辅导青年人，甚至也许我们中间还有人在考虑到自己的问题。我们用什么标准来选择婚姻的对象？单单自己的喜好，单单为了性情，或者外表的美貌，或者经济的基础，或者我们能够很清楚地说，我知道这是主在我身上的带领。我们要改换地方，去这里，去那里，去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要去呀？只是像雅各一样说，我的产业够多了，我的儿女长大了，我应该离开这个环境，有一个更好的机会来发展我的前途。或者我们能够清楚说，我知道这个是出于主的带领。我们可以在某些的生活上面做出来的与世人，我的职业，我的娱乐，我的享受，关于属灵的事情，关于见证的事情，只有在我这个属灵的那个部门啊，礼拜天的活动，团契里边或者祷告会里边，那些个事情，这个是属灵的一部分。好像我生活的见证，我对主的关系，主在我身上应当有的权柄，都只是在这一部分上面显露出来了。但是另外一部分呢，这个好像与属灵的事情没有关系，是属于我的。我怎么样来对待我的家人，我怎么样来对待我的职业，我怎么样使用我的金钱，我怎么样来安排我的假期娱乐，这些个是属于我的。实际上这么样的一个生活呢，在世人的眼中啊，恐怕他们只觉得我们和世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分别，我们只是在表面上一些个行动承认了主的名，在我们实际生活上面，我们否认了主在我们身上应当有的权柄。雅各现在他灵里面苏醒过来了，他灵里面复兴过来了，他说，我不能够再过这么一种生活了，不能够单单表面承认主，而在实际生活上否认主。我要有一个真正属主的记号，我要在生活中有一个祭坛，叫世人真从我生活中看出来，我是一个属乎耶和华的人。 今天我们多么需要这么一个祭坛，一个在实际生活上面真正属主的记号。然后这个祭坛我觉得另外有一方面的意义，在旧约时代的人呢，因着人整个在属灵真理上边的浮浅，属灵的事上不够成熟，所以神那时候呢不准人随便在什么地方敬拜耶和华，不可以，只有在祭坛那里才能敬拜耶和华。所以亚伯拉罕要建一个祭坛呢，因为没有祭坛他不能敬拜耶和华。雅各是一个属神的人，他过去过了20年的生活在哈兰地方，口里面讲他是属神的人，但是在20年之中啊，他没有一个自己敬拜耶和华的经验，他不能敬拜耶和华嘛，因为他们生活里没有祭坛嘛，只有有祭坛才能敬拜耶和华，没有祭坛他不能敬拜耶和华。20年的生活，他生活中没有祭坛，他就没有一个敬拜耶和华的经验。现在雅各说，我不能够再过一个不敬拜耶和华的人了，过这么一个生活了，我需要在生活中建一个祭坛起来，为的是我自己能够有一个敬拜耶和华的时间。所以祭坛的第二个意义是，从此以后雅各要恢复他个人敬拜耶和华那种生活。这个在雅各生活里边多么重要，照样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边也是多么重要，有一个自己敬拜耶和华的时间，特别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边，每一个人的生活都非常忙碌的时候，多么容易我们忽略自己个人敬拜耶和华的经验。我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因着环境的使然，失掉了个人灵修的这个习惯，不单基督徒，很多传道人都是如此。在好多年前，大概有14、15年、15、16年前，为了一个特别的工作，我们的学生在香港播道神学院的学生做一个调查，送了一些个那个问卷给传道人，香港的我们选了一些个传道人，因为这个问卷呢，传道人根本他不需要签名，甚至于连名字都不要写，就 tick 一下就得了，所以没有人能查到他的笔迹来，他可以很自由的、很放心的来填。我们送出去的问卷大概有70%回来，在这70%的问卷都是传道人哈，回来的问卷里边有55%，记得大家记得是传道人呢，有55%承认他们在生活中经常的没有个人的灵修。如果要如此的话，你怎么能够盼望这些个侍奉神的人能够有属灵的力量来做神的工作？在另外的场合，我们可以知道，在不是传道人的普通弟兄姊妹里边，失掉灵修生活的那个比例比55%高得多。如果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填一个问卷，或者举手表示一下，假如我们要问一问，有多少人经常每天用15分钟、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在主的面前灵修？我不晓得今天我们的答案是什么。难怪得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觉得疲乏，觉得软弱，在属灵的生活上面我们觉得没有力量站立得起来。当然的， 属灵的生命没有得着营养，没有得着力量，我们从哪里去得着力量来做真正有意义的释放？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么一种观念呢，灵里边我们失掉了和主的接触，灵里边疲乏了，灵里边软弱了，结果我们就好像想用表面的一些个活动来补足灵里边那方面的空虚。灵里面越枯干越软弱越疲乏，表面上越要多做一点工作，好像觉得我多做一点工作就能够叫我灵里边得到力量了，多做一点工作我可以在人面前表现出来我更爱主了。灵里面越空虚越疲乏越软弱，越多要在外表有一点活动，好像外表的活动就能够代替灵里面的丰富了。实际上这是没有可能的一件事情，没有可能的一件事情。雅各他知道的一件事情了，他说过去我20年来没有和主亲近的经验了，因为我没有祭坛嘛，没有地方去敬拜神嘛，我不能够再过一个不亲近主的生活了，我要建一个祭坛起来，我要有一个亲近主的经验。我们不必在这里来问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生命中的祭坛情形怎么样了，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就在现在对主做一个应许，说主啊，我在这方面失败了，我过去个人生活里面那个祭坛破坏了，我和主的交通没有建立在好的根基上面，我失掉了生命里边和主的联络，我没有用够时间来做个人灵修、个人读经、个人祷告的这种生活，因此使得我整个属灵的生活就有一个空的外表，失掉了真正灵里面的意义。主啊，从现在我应许我要重新建立起来我个人属灵生命的那个祭坛，我要向主应许从此以后我要用我足够的时间，我能做的尽到我的力量来建立我生活中的祭坛。我们看见这里雅各建的祭坛头一方面的意义是他在生活中要建立起来一个属神的生活的记号，有个属神生活的表现。他的祭坛第二个意义是要建立起来他个人敬拜神的生活，个人和神交通的一个地方，一个根基。然后第三方面，这个祭坛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啊，是代表雅各全家一起敬拜神的一个经验，或者说这个祭坛不单是雅各一个人生活中祭坛，乃是雅各整个家庭的一个祭坛。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在过去20年来啊，雅各一定常向他的家人讲，我是敬拜耶和华的，我是亚伯拉罕的孙子，我是以撒的儿子，我是在灵里边属神的人，是蒙神拣选的选民，我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的。但是啊，他的妻子儿女，两个妻子和两个婢女，然后他的13个儿女，所有的这些个人呢，没有一个人看过雅各怎么样敬拜耶和华。我想这些个儿女啊，可能如果没有当面向雅各讲啊，可能背地里面常常讲，哎，我们的爸爸整天说他敬拜耶和华，那是怎么敬拜法呀？他从来没有敬拜一次给我们看看。他的儿女们知道他口里说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不知道他怎么样敬拜耶和华。我想啊，雅各也可能常常在教导儿女说，你们应该像我一样啊，去敬拜耶和华呀。但是儿女说，好哦，我们像你一样敬拜耶和华，但是怎么敬拜法呀？你敬拜给我们看看呢。他从来没有敬拜耶和华给他的儿女看，他没办法做嘛，因为他没有祭坛嘛，他不能敬拜嘛。所以他可能想教导儿女敬拜，但是他没有可能去敬拜。现在雅各说，我不能够再单单做这么一个只有外表的基督徒生活了，我不单告诉我的儿女我是敬拜耶和华的， 我要亲自做给他们看，叫他们知道我怎么敬拜耶和华。不但做给他们看，叫他们知道我怎么敬拜，而且我要带领他们一同到祭坛面前来敬拜我的神。所以这个祭坛成了雅各家庭一个新的开始，全家在这里开始了一个祭坛，有一个敬拜耶和华的经验。这个在今天你我的家庭生活里边也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中国人的家庭生活里面，可能因着我们的文化背景或者别方面的关系，我觉得全家在一起，你可以说有一个家庭祭坛，或者全家在一起敬拜神，大概是我们中国基督徒家庭中最弱的一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可能不弱过美国的弟兄姊妹，我们捐钱奉献给教会可能不弱过美国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整个家庭的敬拜生活，一个家庭祭坛这件事情，大概是我们中国基督徒家庭中最弱的一个见证。我们从小想教导我们的儿女，叫他们跟我们一样爱主、认识主、追求属灵的长进，但是我们却没有在家里边亲自做给他们看怎么样的一同来亲近神。难怪得我们的儿女把属灵的生活呀看成了一个表面的东西，因为我们只讲给他们看，我没有做给他们看。我们的儿女结果跟我们一样，口里边讲啊信主啊要爱主啊要追求啊，但是在真正生活里边，他们把属灵的事情看成了一个可有可无、毫无价值的东西，他不追求。同时在另外一方面，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讲到，特别在这个地方哈，两代之间语言不一样，我们呢多半是从中国来的，我们生活习惯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熏陶不同，在这里生长的儿女呢，他们整个思想方式都不一样，他们所喜好的、他们生活的习惯、他们的文化完全跟我们不一样。结果两代之间呢，父母和儿女之间渐渐的那个联系越来越弱，自然的两代之间那个隔阂越来越深。很多时候等到儿女长大到中学的阶段，跟父母之间完全失掉了交通。在这么一个社会里边，如果我们要能够经常保持住我们那个家庭的祭坛，父母儿女之间经常有一个时间在一起祷告，父母儿女之间如果中间有什么误会能够一同带到主的面前来，大家在一起祷告，大家彼此把那个困难讲出来，彼此能够沟通，彼此能够了解，我相信很多时候家庭之间两代之间那个隔阂、那个误会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困难。家庭的祭坛，甚至更有些时候呢，我们犯了雅各的另外一个毛病，告诉我们的儿女说，你们应当爱主啊，你们应当追求啊，你们在教会里面去侍奉啊，去学习啊，但是我们只讲给他们听，我们没有亲自做给他们看。早晨告诉小孩子，哎，主日学时间到了，你去上主日学呀。告诉小孩去上主日学，我还在床上睡觉，我不起身。小孩说，主日学但是我上的呀。告诉小孩说，你应该祷告啊，你应该灵修啊，但是小孩子看不见我祷告，看不见我灵修。小孩子说，哎，就我需要祷告灵修，你不需要啊。我们只说给小孩子听，我没有做给他看。雅各说，我不能再过这种生活了，二十年来我想教导我的儿女敬拜耶和华，但是我没有做给他们看，现在我需要做给他们看，我要和他们一同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的神。他建一个祭坛起来，过去他不能够，没有祭坛，现在建个祭坛起来了，他要带领他的儿女一同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耶和华。雅各就在那里 筑了一座坛，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我在这里要敬拜伯特利的神，因为我是在神的殿里边，在这里敬拜耶和华。我们今天多么需要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建立一个祭坛，伊勒伯特利，神是我家里面的神，我的家成了神的殿，我在这里要敬拜我的神。雅各从一个自私的生活，从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从一个失败的生活，一下转变过来，成为一个神的王子，成为一个神赐福使用的生命。因为他在灵里边苏醒过来了，他知道他原来的生活不好，不配来敬拜神，他要改变。他彻底的洁净了自己，不但表面上人所知道那些个失败的见证把它除掉，外邦人的神像、污秽的衣服把它除掉，连那些个外人不知道的那些个罪、隐藏的事情都把它对付清楚，连耳朵上的环子都把它除掉。然后他建立一个祭坛起来，在生活中有一个属神的记号，我不是单单口里讲，我生活中有一个属神的样子。个人恢复他敬拜的生活，生命里有个祭坛，全家有个一同敬拜的经验，家庭中有了祭坛，雅各整个的生命改变过来了，复兴的开始。但愿神也帮助我和大家，我们每一个人借着雅各的见证，我们检讨一下我们自己在哪一方面有需要，我们对神说，神靠着你的恩典，我愿意在这方面效法雅各的榜样，被雅各所激励，我们同样在生活中有这么样的追求，开始我们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向。大家低头，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当日怎么样向雅各显现，你今天也照样能够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我们求你在心灵中向我们显现，叫我们面对面的看见了你以后，就看见了自己的软弱。我们灵里边被你的启示所苏醒，我们愿意在你的里面来追求。我们不单知道我们的需要，也愿意靠着你的恩典用行动来表示出来我们愿意追求的心，除掉我们生活中不应当有的事情。我们也积极有一个生活中的祭坛，在人面前有一个属神的记号，生活中和世人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在个人生命里边有一个祭坛，显出我们是属你的人来，在我们家庭中有一个祭坛，能够全家有一同敬拜的经验，让我们的生活在你面前能够真正蒙恩有长进。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